欢迎收听七乐汇电台，我是五月。成为一个伟大的交易员，屹立在金融市场的风口浪尖，这是太多人的梦想。遗憾的是，超过99%的人注定做不到。今天与大家来分享一篇有趣的文章，天才和大师都是精神病患者吗？让我们一起来揭开伟大投资者的七个特质。首先，我们来一起看一个有趣的实验。2005年，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与艾奥瓦大学的心理学家与神经经济学家组成了一个联合研究小组，他们设计了一个20轮的赌博游戏。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抛硬币，如果你输了赔掉1美元，如果你赢了获得2.5美元。正常人一眼就能够看出，在这个游戏中，参与者具备概率优势，也就是说，最正确的策略就是每一轮都投钱。好玩的地方来了，研究小组选择了3组人参加这个实验，一组是正常人，一组是大脑中与情绪有关的区域受过损伤的病人，一组是大脑中与情绪无关的其他区域受过损伤的病人。结果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随着游戏的进行，第一组和第三组的参与者变得越来越保守，他们在游戏的后期不再下注，以图保住胜利果实，而第二组的参与者则丝毫不为胜利果实所动，他们一路下注，最终赢得了比其他两组多得多的钱。发现了吗？尽管只需要小学数学水平，你就能发现正确的策略，但是正常人却很难执行这个策略，他们被情绪拖了后腿。如果把这个实验视为一个交易员考核，那么显然是第二组完胜。由于大脑受损的缘故，他们不再受到情绪的干扰，而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下，情绪的干扰对交易不利，所以他们相当于挣脱了枷锁，一路向前。事实上，在大部分情况下，情绪都是交易的敌人。不过，如果你由此得出结论说精神病人更适合做交易员，那这个结论显然也过于武断。但另外一方面，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有趣的实验其实值得我们深思。英国科学家凯文达顿对精神病态者做了长达30年的研究，他有一个精神病老爸，有一个精神病至交，他成为了全世界这个领域的权威。他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写了一本书，为什么疯子比常人更容易成功。他的研究表明，精神病态的人有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不共情。简单的说，就是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在人际关系中，这种人显然会到处碰壁，但是在某些特定领域，他们会表现得比正常人更加优秀。让我们继续以交易为例，当整个市场陷入极度恐慌，如果你跟市场共情，那么你的情绪也将是恐慌的。而巴菲特说，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你贪婪的时候。还记得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末期是多少钱买入的高盛吗？不妨问问自己，那个时候你敢买吗？是什么拖了你的后腿？事实上，凯文的研究远不止于交易层面，他发现拥有某些精神病态特质的人，不但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交易员，也更容易成为一个更好的 CEO， 一个更出色的律师或者警察等等。当然，前提是一个合适的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精神病态就像阳光，暴晒可能会致癌，加速一个人的死亡，但是有规律的晒晒太阳，合理的接受日光照射，对健康和生活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他甚至总结了我们应该从精神病态者身上学习的7个要素，同时又不会走火入魔：无情、魅力、专注、坚毅、 无畏、正念、行动。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禅师们。巴菲特是精神病态者吗？你可能会被这个标题吓一跳。那么在跳完之后，请试着坐下来。相信我，我不会拿我很喜欢的巴老爷子来耸人听闻。我要先向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人，马克·塞勒尔。马克是对冲基金 Sellers Capital Fund 的创始人，曾在晨星公司担任首席股权战略师。2008年，他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场著名的演讲，我称之为你不可能成为伟大投资者的七个命门。马克演讲的一开始就毫不留情地给坐下哈佛的高材生们泼了一大瓢冷水，你们几乎已经没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投资者，你们只有非常非常低的可能性，比如2%甚至更少，这已经考虑到你们都是高智商且工作努力的人，并且很快就能从这个国家最顶级的商学院之一拿到 MBA 学位的事实。马克说，你的智商是多少，看过多少书报杂志，拥有或者在今后的职业中拥有多少经验都不起作用。很多人都有这素质，但几乎没有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使复合回报率达到20%或25%。除非你的脑子在11、12岁的时候就有某种特质，我不确定这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但如果你到青少年时期还没有这种特质，那么你就再不会有了。马克在给高材生们泼完了至少一桶凉水之后，说出了他的重点，我认为至少有七个特质是伟大投资者的共同特征，是真正的优秀资源，而且是你一旦成年就再无法获得的。事实上，其中几个特质甚至丝毫没有学习的可能，你必须天生具备，若无就此生难行。坚毅、无畏和正念。请看精神病态者的四号特质，坚毅。他们具备一种能力，按照自己的路线前进，丝毫不左顾右盼。伟大投资者的第七个特质是，在投资过程中，大起大落之中，却丝毫不改投资思路的能力。请看精神病态者的五号特质无畏，以及六号特质正念。事实上，精神病态者根本不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他们的焦虑水平远远低于常人。做完这个连线游戏之后，你一定有了惊人的发现，伟大投资者的七个特质居然有五个与精神病态者的特质相吻合。你会相信这只是巧合吗？事实上，或许我们应该重新认识精神病态这种现象。谁说伟大投资者是天生的？我要介绍一个有趣的研究。2010年，三位科学家在对每一位美国总统的传记作家做了研究调查，结果表明，多位美国总统表现出了明显的精神病态特征，其中为首的是肯尼迪和克林顿。社会学家约克雷说，极低和极高水平的精神病态都不是最佳状态，中间某个水平是最具有适应力的。高水平精神病态者经常给自己招来麻烦，而低水平精神病态者则很容易焦虑。如果把状态调整到中间的某一个值，则很可能在社会上占据优势。行文至今，再来看马克所说的，伟大投资者的七个特质，主要依靠天赋以及童年期的培养，在成年期之后无法习得，这一点我并不赞同。外科医生、陆战队兵、拆弹专家等多个行业的实例表明，你的精神病态水平是可以后天训练的。这意味着，握住调音旋钮的除了上帝的手，还有你自己的手。 伟大投资者与精神病人的重合。毫无疑问，马克的演讲是一篇精彩纷呈、令人震撼的演讲，但这显然不是我要说的全部。事实上，我要说的还没开始。这篇演讲我曾在数年前就读过，但直到我看了凯文·达顿关于精神病态者的研究之后，再重读此文，忽然有了豁然开朗之感。马克口中的伟大投资者的七个特质，与凯文所提出的精神病态者的普遍特质居然有着高度吻合。那么，巴菲特是精神病态者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建议你先默念三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回答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精神病学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专家凯文·达顿曾经把精神病态者的独特技能归结为七种：无情、魅力、专注、坚毅、无畏、正念、行动。而投资大师马克恰好也谈到了他认为的伟大投资者的七个特质。那么，巴菲特是精神病态者吗？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把马克所说的伟大投资者的七个特质与凯文所总结的精神病态者的七个特质做一个对对碰。伟大投资者的第一个特质是在他人恐慌时果断地买入股票，而在他人盲目乐观时卖掉股票的能力。请看精神病态者的一号特质，无情，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这意味不被大众情绪所传染，这是一种高度不共情的能力。伟大投资者的第二个特质是，伟大投资者是那种极度着迷于此游戏，并有极强获胜欲的人。请看精神病态者的三号特质，专注。精神病态者大多具备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专注力。伟大投资者的第四个特质是基于常识的与生俱来的风险嗅觉。很多事实证明，精神病态者往往具备超乎寻常的嗅觉。心理学家安杰拉·布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向47名男大学生分发精神病态自测表，根据结果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然后他让12名志愿者沿走廊走过，并录下他们的步态。这些人有些曾受过伤害，有些没有。然后布克让47名大学生看着12段录像，要求他们按照从1到10的等级对每个目标的易受伤害程度进行评级。实验结果表明，高分组的人比低分组的人更擅长判断别人的弱点。后来布克更是到监狱中为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做这个测试，结果表明他们的判断力更加精准。这是一种天生的嗅觉。伟大投资者的第五个特质是，伟大的投资家都对于他们的想法怀有绝对的信心。例如巴菲特即使在面对大量批评的时候，也坚持不投身疯狂的网络热潮。第一个特质是在他人恐慌时果断买入股票，而在他人盲目乐观时卖掉股票的能力。第二个特质是伟大投资者是那种极度着迷于此游戏并有极强获胜欲的人，他们不只是享受投资的乐趣，投资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头脑始终处在云端梦想着股票。第三个特质是从过去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强烈意愿。第四个特质是基于常识的与生俱来的风险嗅觉。第五个特质是伟大投资家都对于他们的想法怀有绝对的信心，即使是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巴伦热潮把巴菲特做成了封面人物，标题是沃伦，你哪儿出错了。当然事后这进一步证明了巴菲特的智慧，巴伦周刊则变成了完美的反面教材。第六个特质是左右脑都很好用，而不仅仅是开动左脑。 我相信一个伟大投资家的两边大脑都发挥作用。作为一个投资家，你需要进行计算，要有逻辑合理的投资理论，这都是左脑做的事情。但是你也需要做一些另外的事情，比如根据微妙线索来判断该公司的管理团队。你需要静下心来，在脑中勾画出当前情势的大图景，而不是往死里去分析。你要具备幽默感、谦卑的心态和基本常识。还有最重要的，我认为你也得是一个好的写作者。第七个伟大特质是，同时也是最少见的一项特质，在投资过程中大起大落之中却丝毫不改变投资思路的能力。在说完以上七个特质之后，马克反复强调，人一旦步入成年期，则无法再学到上述特质。他认为这种潜力与人脑组织的结构以及孩童时期的经历密切相关。以上就是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七乐会和七乐会 FM 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可以登录我们全新上线的赢乐网，3w.1+赢乐.com，查阅更多的学习资料。我是五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